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二十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和他对诗篇的教导。这是第二十节，圣地、季节、物体和人员。在你的笔记中，我注意到诗篇作者沿着信仰的阶梯走下三个步骤，然后使他返回已达到最高信仰水平的七个步骤。而转折点就在他进入圣殿的时候到来了。我认为他看到了上帝的象征，恢复了他的信仰。从逻辑上讲，他的第一步是在第三节，当他说，当我看到恶人的繁荣时。换句话说，他的人生观是从所谓的钥匙孔神学开始的。他是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范围内所看到的来确定现实的，这可能是70年或80年。这就像一匹戴着眼罩的马，从他所看到的事物中看待现实。他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中看到的是恶人的繁荣。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中，他看到他们是不敬虔的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他们嘲笑和说话充满恶意。他们不仅不敬虔，而且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他们在所有实际目的上都是不敬虔的。他们的口声称天堂，他们的舌头占领了大地。他们说，第十一节神怎么知道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的生活没有上帝。然后他在第十二节中总结了他的问题。恶人就是这样，总是无忧无虑。他们继续积累财富。然后他自己的对比是，当他遵守圣约时，他正在受苦。他的错误从根本上来说是，正如罗斯主教所说，他的基本错误是他通过他的问题来定义上帝，而不是让上帝来定义他的问题。他从他的问题开始，然后定义了上帝。如果你从你的问题开始，你可能会得出上帝不存在的结论。或者即使他确实存在，他也不一定是好的，或者只是他的其他崇高之处。所以你从问题开始。当他用自己的问题来定义上帝时，这是他远离上帝的第一步。他第二步走下坡路，远离上帝，就是当他嫉妒时，换句话说，当他把他们的繁荣当作他的上帝时，他是在嫉妒他们。感到困惑并没有错。在基督徒的经历中，感到困惑是很正常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提到使徒团体的经历时，指出了这一点。他在第四章第六节说，让我们看看第四、六到八节。好吧，我将从六个开始。因为上帝说，让光从黑暗中照出来，他的光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认识到基督脸上所彰显的上帝荣耀。但我们在粘土罐中拥有这个宝藏，以表明这种超越一切的力量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我们。请注意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但没有被压垮，困惑，但没有绝望，受逼迫，但没有被抛弃，被打倒，但没有被毁灭。所以，对我们的苦难感到困惑并没有错。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经历，但是嫉妒和繁荣以及我们的期望使我们的神成为罪，因为他不再满足于神，并不再相信他。第三步下去，他差点就失去了立足点。也就是说，他几乎走出了信靠神守约的信仰境界。请注意他向后退向上帝的七步。在第十五节中，他无法接受上帝讲恶乏善的人生哲学。如果我那样说，我就会背叛你的孩子。他无法教他。他的整个良心都无法到达那里，但只能是其中之一。要么上帝是良善的，允许苦难，要么有苦难，但上帝不是良善的。他无法教书。上帝并不好。他的内心不允许。他说，他对这一切感到困扰。当我试图理解这一切时，我感到深深的困扰。但请注意他的第二点。他进入了神的圣所。换句话说，他到了一个能在危难中遇见神的地方。有些人的问题是，当他们遇到危机时，他们就远离神，从不给自己机会让神遇见他们并帮助他们度过危机。但关键的是，他进入了圣所。他在圣所里。然后我就明白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在那里，他看到了上帝的圣洁、怜悯、永生和最终胜利的象征。当他看到这一切时，他知道这是事实。这些上帝的象征对他来说意义深远。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说我们可以生活在想象中。 当我们在想象中看到上帝的真理时，当我们生活在圣殿中时，他们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了表达。当我们看到他的死和复活时，这些象征使我们能够抵挡和理解恶人的结局，恶人最后的命运。他意识到，当他只关注物质事物时，他只不过是一只动物。他只是战场上的一个野蛮人。他说，我愚昧无知，在你面前我就是一头野兽。然后在第23和24节中，他认识到主正在拉着他的右手，引导他走向荣耀。但我始终与你同在，你握住我的右手，你用你的忠告引导我，然后你将带我走向荣耀。所以他能够超越钥匙孔神学。他意识到，在他所有的苦难中，上帝拉着他的手，实际上增强了他的力量，引导他走向荣耀。正如他拉着基督的手，带他穿越旷野，带他经受所有的诱惑，考验钢铁，为他最后的胜利做好准备。他带领以色列人穿过旷野。他带领大卫经历了被扫罗拒绝的旷野经历，学习凭信心生活。神拉着我们的右手，引导我们度过危机，从而加强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在他面前获得最终的荣耀。最后，在第25节中，他发现，除了你以外，天上还有谁是我所渴望的？除了你之外，地上没有什么是我所渴望的。换句话说，我有上帝。我问自己，我为什么想去天堂？我期待再次见到我的父母和我的一些亲戚，这很好。但如果耶稣不在那里，我就不太感兴趣。是耶稣创造了天堂，天堂。这就是天堂的美丽。这是基督本人和这一切的可爱。最后，他现在拥有了上帝。那么，拥有大量财富的平衡和拥有上帝，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我将接受永恒崇高的上帝，而不是生锈、褪色，并可能导致我们做出邪恶行为的暂时财富。但我进入诗篇是因为圣殿象征着永恒的真理。关于诗篇的功能，我想指出的下一点是，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诗篇的典型，而是邪教的典型。这是典型的。它是一种神圣的可见形式，用来描绘永恒的现实以及未来将成为现实的事物。换句话说，我们在天堂里有永恒的现实。这是精神上的。我认为我们不能，这是一个谜。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它，但它是永恒的现实。存在的事物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就是这样。这座寺庙描绘了这个现实，那是天界的复制品。正如我们所描述的圣殿，它的核心是上帝超然的道德意志的复制品。因此，在共识的层面上，它是天堂意义上的一种预表，通过它，我们可以想象并理解天堂。但在历史层面上，它不仅是一个例子，一幅图画，天堂的复制品，而且是未来更伟大事物的一种类型。因此，圣殿是神的临在等等，都是基督的预表，神以他一切的丰盛居住在基督里面。他是教会的预表，是神的殿，他的圣洁，他的永生，他的临在，他的圣礼。因此，这是一种在基督和教会中得到实现的预表，但还有更多。当我们来到复活的基督和他的灵体时，我们仍然会到达属天的现实本身，我们将拥有新的身体，复活的灵体。我们实际上将处于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现实中。所以，这就是邪教的功能。这是天堂的一种类型。这是天堂的复制品，也是未来的预表。这就是我所建议的邪教的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是圣礼。实际上，通过这些物质现实和精神话语，你实际上进入与上帝的交通，就像牧师吃面包，他会献上祭品，就像他们会得到宽恕一样。他们实际上是在参与神的生命和饶恕。最后，除了象征性、模范性、典型性和圣礼性之外，第四，我说它是艺术性的，它是宣传性的。从最好的意义上来说，推广一种想法或一种意识形态，而建筑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记得，当我大约四岁，可能五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带我去拜访一位在华盛顿特区工作的叔叔。他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大理石建筑，那种经典的希腊建筑，都谈到了权力。他谈到了权威。他谈到了耐力。当我回去时，也许是50、60年后，他确实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尽管我能记得所有东西都在哪里， 但它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教堂建造大教堂的原因。他谈到了上帝的、教会的永久性和他的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学试图通过其宏伟的建筑来用世俗国家取代教堂。例如，如果你去华盛顿大学，你去他们的图书馆，它看起来就像一座大教堂。当您进入它时，它有三重拱形凹进门。它有彩色玻璃窗。它有壁龛，上面有雕像。但它们没有保罗、约翰或使徒等的雕像，而是卢梭、伏尔泰和理性主义者的雕像。这是一种新的崇拜形式。当你在那个校园里时，这会影响学生，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建筑的价值。它讲的是现实。我建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西安之歌，因为他们告诉你来到西安，看看神在做什么，因为这是除了言语之外的另一个层面上的沟通方式。我想这是一首美丽的诗篇，一首歌曲，一首克拉奇儿子们的诗篇。主是伟大的，在我们神的城，他的圣山最值得赞美。美丽在崇高，整个大地的欢乐。扎芬的高地一样是伟大国王的城市。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对乌加里特神话的暗示，因为巴利山是扎芬 Zephon， 而扎芬也意味着北方。就像以色列的海意味着西方，内盖夫意味着南方一样，这座山也意味着北方。所以这是崇拜巴利的北方山。人们认为这就像西安之于以色列，撒芬之于崇拜巴利的迦南人一样。所以他说，这就好像扎芬的高处就是西安山。扎峰也被称为伟大国王的城市。上帝就在他的城堡里。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他的堡垒。当诸王联手一同前进时，他们看见了他都大吃一惊。他们惊恐地逃往西安。颤抖的大海和他们的痛苦就像临产的女人。你摧毁了他们，就像他失的船只一样被东风击碎。正如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看到的，在全能之耶和华的城里，在上帝的城里，上帝使他永远安全。上帝啊，在您的圣殿里，我们默想您永恒的爱。上帝啊，正如您的名字一样，您的赞美达到了地极。你的右手充满了公义。锡安山欢喜。犹大的乡村因你的判断而欢喜。他对会众说，绕着锡安走一圈，绕着他走一圈，数数他的塔楼，好好考虑一下他的城墙，看看他的城堡，这样你们就可以把他们告诉下一代。因为这位神是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最后，他仍将是我们的神。所以你就有了这些锡安之歌，颂扬锡安的伟大。他们邀请您来参观这些建筑，他们在当时讲述了上帝的永恒、忍耐、权威和力量。这就是对邪教的普遍看法。我们已经定义了它。我们已经看到圣地是寺庙，是它的雕刻。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功能。现在我们来看看邪教的各个方面。这里我们需要区分摩西开始的那些方面和圣殿引入的那些方面。因此，崇拜的各个方面从马赛克帐篷开始，然后被皇家寺庙所取代。在摩西时代，他们拥有的是圣地。那就是搭帐篷或会幕的地方。那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但从来没有规定他在哪一个地方。有神圣的物体。那里有方舟。那里有帐篷。那里有船只。祭司身上有以弗德。有乌灵和土明。神圣的逾越节与大麦收获有关。五旬节是与小麦收割有关的。新年有祝棚节，与压榨葡萄和压榨橄榄有关。有神圣人员。摩西给出了这一切。他也规定了神圣的祭祀、神圣的祭品，但几乎没有任何言语。没有音乐。我们唯一能说的是，当你带来第一批果子时，你说，一个流浪的亚兰人是我的父亲。你会在申命记第26章中发现这一点。大卫现在极大地扩展了这个邪教。他以此为基础，但大卫改变了他。他把它改造成歌剧。他提供了寺庙的舞台布置。他提供了诗篇的剧本和音乐。所以现在伴随着马赛克仪式，我们现在几乎拥有了他。大卫对我来说就像莫扎特。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但他接受了马赛克崇拜，给了他寺庙的舞台，给了他伴随仪式的音乐和诗篇的歌词。此外，圣地现在位于耶路撒冷，圣职人员现在扩展到亚伦和利未人的家族之外。 现在的神圣人员包括国王和先知。国王伴随着预言，因为先知在国王面前代表上帝。所以现在除了祭司之外，我们还有一位神圣的国王和一位会与国王交谈的先知。我们将听到先知在诗篇中说话，特别是诗篇50篇。一般来说，我们有圣地，即马赛克帐篷被皇家寺庙取代，这使它成为歌剧。有神圣的日历，也就是说每年都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敬拜活动。每周都有安息日。有一个休假年。有节日和神圣的季节等等。然后除了长期的年度崇拜之外，还有战争、干旱或瘟疫的关键时刻。无需详细说明，这就是列王记上第八章第31节到第51节的全部内容。在您的笔记中，我给您提供了七种不同的瘟疫等等。我们讨论了神圣的季节和正常的周期。这可能是安息日的正常周期，每周安息日。节日有正常的循环，三个节日，逾越节、五旬节和秋季三个节日，还有赎罪日、赎罪日、新年、秋季节、肥皂摊、庆祝摊等。向前，还有喜年。所有这些都是长期的、定期的，但可能会出现饥荒、干旱、地震等所有这些事情的关键时刻。所罗门预计，当人们遇到危机时，也会去圣殿。关于这位圣人到底如何融入寺庙崇拜，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圣人多在城门，所以更多的问题是，智慧老师如何融入寺庙崇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像诗篇73篇这样的智慧材料。这在圣殿中实际上是如何表现的呢？我想神父应该会给出这样的指示。他是以色列的老师。因此我对于寺庙里的祭司教导人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寺庙崇拜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转向诗篇中崇拜的各个方面。我首先对比寺庙内部和外部。在圣殿内，圣约的仁慈被传递到崇拜中，包括通过牺牲获得宽恕。我说，一切都是神圣的。这是神圣的。它被分开了。没有就是亵渎。实际上，亵渎一词在词源上的意思是 pro, before, phanon, 寺庙。它的意思是在圣殿之前，圣殿之外，那是世俗的。所以在圣殿之内你有神圣的，在圣殿之外你有亵渎的。所以当你进入圣殿建筑群时，你就进入了一个神圣的领域，进入了上帝临在的神圣领域。内在是永恒的。愿荣耀归于神、父、子、圣灵，是无限的，从起初如此，现在如此，并且永远如此。在圣殿里你正在进入永恒。你正在进入现实。你正在进入神的面前。如果没有它的有限性，它就是暂时的，它正在流逝和消失。寺庙内有完美。在圣殿之外存在着不完美和罪恶。比诗篇更具体的看，我们有圣地，而且我们已经读过其中一首诗篇。所以我们有锡安诗篇。当你读诗篇时，他们指的是锡安，耶和华的殿，圣山，神的圣所，锡安的居所。我给你一份参考文献清单，将这座寺庙视为圣地。与某些诗篇相关的诗篇庆祝锡安山的选举。正如神选择了大卫家，他也选择了锡安山。在异教中，上帝与一个地方有着普遍的联系。他和那座山有关系。他无法动弹。以色列的神是超然的。他在西奈山会见了以色列人。然后他选择了锡安山。这并不是说他与锡安山有地方性的内在的联系。他选择了他。所以我们有锡安之歌。这是诗篇46篇，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即使大地塌陷，山峦坠入海心，即使海水泛滥，山峦汹涌，我们也不会害怕。有一条河，其溪流使上帝之城，至高者所居的圣地喜乐。神就在他里面。他不会跌倒。天一亮，上帝就会帮助他。国家动荡，国家衰落。他提高了声音。地球融化了。全能的主，全能的主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堡垒。来看看主做了什么，他给大地带来了荒凉。他使战争停止到天涯海角。他折断了弓，打碎了矛。他用火烧毁了盾牌。他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国中被尊崇。 我将在地上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堡垒。所以你有这些关于锡安的选举的诗篇，你还有其他诗篇谈到参与有资格进入主殿的敬拜，这就像诗篇15篇一样。如果你想看一下，这是诗篇15篇，就是大卫的十诫，我会快速阅读它。所有这些都可以扩展，但我认为阅读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大卫的诗篇。主啊，谁可以住在你神圣的帐篷里？在大卫的时代，他在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前就已经为方舟建造了自己的帐篷。大卫的作者身份的证据之一是他的诗篇提到这里有一个帐篷。主啊，谁可以住在您神圣的帐篷里？谁可以住在您的圣山上？然后他给出了三个概括和三个积极的陈述。行为无可指摘的人，就是说他正直，完全委身于上帝和对他的敬拜。他并不意味着无罪，而是意味着全心全意的委身于上帝，做公义的事，侍奉上帝，依靠上帝，服务社会，从心里说实话。换句话说，没有虚伪。然后他消极地接受了这样的人，他的舌头不说诽谤的话，他不伤害邻居，也不诽谤别人。没有流言蜚语，他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邻居的事。所以你有三个积极因素和三个消极因素。第七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涉及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就是说，你通过那些你尊敬的人和你拒绝的人来表明你与神的关系。他藐视卑鄙的人，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因此他通过认同那些人来表明他敬畏上帝。他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但拒绝奸淫和犯罪的人群。他尊重那些敬拜、虔诚和依靠上帝的人。第八，即使受到伤害，他仍坚守誓言，不改变主意。换句话说，只有遵守婚姻誓言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地狱，是那些违背誓言的人。当然，感谢上帝，还有赎罪，有上帝的宽恕，但我们必须祈求上帝的宽恕，并放弃通奸，放弃一切违反十诫的剥夺生命的形式。第五个是非常非常尖锐的，谁借钱给穷人没有利息，谁不接受针对无辜者的贿赂。无论谁做了这些事都会动摇。所以这是一首表明谁可以参加圣殿敬拜的诗篇。这让我回到了开头所说的圣约结构。你只是不闯入上帝的存在，或假设你可以进入上帝本身的无限现实，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要求这些，这就是十诫的最终表达，大卫的表达。你认为大卫选出十条诫命是想让我们想起这十条诫命，而他是在改写他们，还是触及他们的核心？我认为有十条，因为有十条诫命。所有这些戒律，我不认为他试图一一模仿他们。他确实提到要牢记心中的誓言，但我认为他在这里并没有过多谈论安息日之类的事情。所以我只是认为十象征着充实。我认为这就是重点。这是全面的，而且是非常广泛的概括。但如果你遵守这十条，即大卫的十条，你就会遵守摩西的十条。如果你做正义的事，也就是依靠上帝，我想你也会遵守这十条诫命。诗篇，在看过诗篇中对圣地的提及之后，现在我们来看看对神圣季节的提及。例如，这里提到了安息日。诗篇92篇是为安息日歌唱而设计的。诗篇第81篇在新月时被背诵。然后，许多诗篇在早晨和晚上的祭祀时被背诵。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诗篇第3篇是晨祷。诗篇第4篇是晚祷。诗篇第5篇是晨祷。诗篇第6篇是晚祷。我想这些诗篇可能是与晨祭和晚祭有关的。编年史告诉我们，他任命了一些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供职，以感恩的方式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亚撒为首领，其次是撒加利亚、耶利、士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和能弹琴的耶利。亚撒就是声音、挠脖。比拿雅和祭司耶哈西经常在上帝的约柜前吹号。然后在那一天，大卫首先指定亚撒和他的兄弟们要向耶和华唱感恩歌。但这是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定期进行的。所以我认为这些诗篇是在这些日常祭祀时定期唱的。就神圣行为而言，提到了神圣的祭品。我给你参考他的经文。例如诗篇第96篇，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尊崇他的名， 带上供物进入他的院宇。诗篇107篇让他们感谢主对人类的无尽的爱和奇妙的作为，让他们献祭感谢祭品，用欢乐的歌声讲述他的作为。诗篇116，这些都是感恩赞美的歌曲。我拿什么报答主对我的一切恩慈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呼求主的名。我将在全体人民面前履行我向主所许的愿。我要向你们献感谢祭，并呼求主的名。耶路撒冷啊，我要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在他全体百姓面前，在你中间向耶和华履行我的誓愿。于是就有了神圣的祭品。圣殿里也有预言性的神谕。诗篇50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亚萨的诗篇。他说，强大的上帝主说话并召唤整个地球，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日落的地方。然后在第70节他说，听着我的人民，我会说话。我将作证指控你，以色列。我是神，你的神。我并没有因你们常在我面前所献的祭物和燔祭而控告你们，但他指责他们未能遵守契约和道德。因此诗篇50篇是在圣殿中针对百姓发出的预言。就神圣而言，我们已经讨论了神圣的行为，我们已经讨论了产品，我们已经讨论过预言神谕，还有一些你生活在想象中的游行。这是诗篇第26篇，诗篇作者在他的无罪声明中说，主啊，我以无罪洗手，并在你的祭坛周围行走，大声宣扬你的赞美，并讲述你所有的奇妙事迹。主啊，我爱你居住的殿堂，爱你荣耀居住的地方。然后在诗篇68篇中，他描述了一次游行。以下是部落如何进入的描述。前面是歌手，后面是音乐家。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打鼓的年轻女子。在大会众中赞美神。在以色列的会中赞美主。有一个便雅悯小支派领导着他们。他们是一大群犹大王子。他们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公主。你几乎可以看到游行队伍进入各部落开始进行崇拜。又是朝圣之歌。事实上，当以色列人去圣殿朝圣时，就会唱诗篇120-134篇。这是诗篇84篇。它不是一首上升诗篇，但它展示了一次旅程，一次去圣殿的朝圣，以及去圣殿路上的经历。这是多么可爱啊，它属于克拉赫的儿子们。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这意味着它属于他们的社区，也许是在他们的社区内组成的，但它是由克拉派执行的。全能的主啊，你的居所多么可爱。我的灵魂渴望甚至昏厥主的法庭。我的心和肉呼求永生的上帝。就连麻雀也找到了家，燕子也会为自己筑巢，在那里它可以生下孩子。靠近你祭坛的地方，全能的主，我的王和我的上帝。当然，鸟在那里筑巢，因为寺庙里不会有杀戮，他们在那里很安全。这就是当鸟在主的殿中安全时的画面，一个人就得到了保护和安全。住在你家里的人有福了，他们一直在称赞你。那些拥有你的力量，内心致力于朝圣的人是有福的。当他们穿过巴卡山谷意为眼泪时，他们把这里变成了泉水之地。秋雨还把它覆盖成水洼。于是他们的眼泪就变成了生命之泉。他们的力量不断增强，直到各自来到西安的上帝面前。全能的上帝啊，垂听我的祈祷。他现在在寺庙里。全能的上帝啊，垂听我的祈祷。雅各的神啊，请听我说。他祈求什么？国王。上帝啊，看看我们的盾牌。眷顾你所指定的人。然后他反思了这次朝圣的美丽。在你们的宫廷待一天比在别处待一千天要好。我宁愿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主神是太阳和盾牌。主赐恩惠和尊荣。他未尝留下什么好处不给那些行为完全的人。全能的主啊，请赐福给信赖您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出，这是一首朝圣诗篇，他期待着与上帝同在。当他来到上帝面前时，他为国王祈祷，希望上帝会眷顾国王。然后他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在上帝面前敬拜和祈祷更好的了。这是上升之歌之一，诗篇122。这是大卫的诗篇。我为那些对我说，让我们去耶和华的殿的人感到高兴。耶路撒冷，我们的脚正站在你的城门上。 耶路撒冷的建筑就像一座紧密相连的城市。各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都上去那里，照着以色列的律例，赞美耶和华的名。那里有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愿爱你的人都平安，愿你的城墙内有和平，你的城堡内有安全。为了我的家人和朋友，我想说愿你们平安。为了我们上帝耶和华的殿，我会寻求你的繁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神圣的朝圣行为、献祭、预言活动等等。我想你可以明白为什么这值得与我们住在圣殿中的另一种方法分开对待，因为那是唱诗篇的地方。我们通过宗教的外在表达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当你阅读诗篇并且住在圣殿里时，你会对他们有更好的理解和欣赏。他们提到神圣的物体，有诗篇84中的神圣祭坛，有圣杯，我将在感恩赞美诗中献上救恩之杯。他们弹乐横幅，这是国王出征的时候。他们在诗篇20篇中为即将出征的国王祈祷，并在诗篇21篇中庆祝他回来后的胜利。但在诗篇20篇中，愿我们为你的胜利欢呼，并奉我们神的名高举我们的旗帜。因此每个部落都会有自己的旗帜，这将是主和他的胜利的神圣旗帜。愿主满足您对国王所说的所有请求。我在诗篇150篇中使用了乐器，这是诗篇的高潮，整个管弦乐队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在神的圣所赞美神，在诸天万界赞美他，赞扬他的权力行为，赞美他超越的伟大，用吹响的公羊角来赞美他，然后用竖琴和竖琴赞美他，用击鼓和舞蹈来赞美他，用弦和管子赞美他，用钹声赞美他，用响亮的钹和一切有气息的东西来赞美他，赞美主，赞美主。不仅有神圣的物体、神圣的行为、神圣的地点和神圣的日历，还有神圣的人员。正如我们所评论的，这座寺庙确实是天堂的表达。天上的神和圣殿里的神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这座寺庙是天堂的复制品。这是一种思考天堂的方式。我们无法思考上帝。脱离隐喻，我们无法思考天堂。上帝的比喻，他被比喻为，难道有耳朵的人，造耳朵的人就听不到吗？造眼者难道看不见吗？因此，我们是上帝的表达，让我们知道上帝听到了我们的祈祷，看到了我们。他看到我们并且怜悯我们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是神形的。我们是上帝形象的隐喻。圣殿是天堂和以色列本身的隐喻，圣殿王是一个隐喻，是基督和他的教会在历史层面上的图画。但神圣人员包括天使。你们他的天使啊，你们遵行他话语的大能者们，请赞美主，听从他话语的声音。赞美主，赞美他的全军，赞美他遵行他旨意的仆人。然后是牧师。我们去他的住处吧。让我们走吧，让我们在他的脚凳下敬拜吧。你大能的约柜都到你安息的地方去吧。愿你们的祭司披戴公义，愿你们的圣徒欢呼。利未人啊，利未家啊，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啊，请称颂耶和华。利未家啊，请称颂耶和华。然后他延伸到祭司之外。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请称颂耶和华。我们将看到诗篇第二篇中的国王，他成为了他的神圣国王。在诗篇44篇中，我们在圣殿遇见了军队。然后我们有敬畏上帝的人，他们都是神圣人员的一部分。好了，对于邪教徒的介绍就到这里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两首特定的诗篇，他们涉及国王在圣殿的加冕仪式。三个问题。你说这座寺庙是天堂的复制品。而现在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用了一个词感觉到一些东西。哦，是的。我试图用这个词来描述上帝是神形的、形态的、像上帝一样被造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形象。所以他给了我们眼睛，让我们知道他能看见。他给了我们耳朵，所以我们知道他能听到。这并不是说上帝有肉身的眼睛或肉身的耳朵，但我们知道他能看、能听。其次，你说天堂是天堂的复制品。这座寺庙是天堂的复制品。它让我们多少了解天堂是什么样子。我在思考新约中婚姻的关系， 以及保罗如何从讨论我们与上帝和教会的关系转向婚姻，或者反过来。同样的事情，我不得不这么说，展示婚姻的另一种方式是展示基督和他的教会的关系。事实上，他必须以基督的身份说话，无论你想说什么关于元首地位，无论基督对于教会意味着什么，丈夫对于妻子来说都是如此。因此，丈夫为妻子而死，妻子在一切事上服从丈夫，正如我们在一切事上服从基督一样。这是一个已经失传的教义。好吧，整个问题是，您之前谈到了建筑，以及基督教的某些派别如何理解建筑与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敬拜以及什么是上帝之间的联系。因此，大教堂被布置在十字架上，与基督教的其他派系相比，这些东西的教堂建筑是一个方形的盒子，而且很丑，并且不了解形式与现实的关系。正确的。我认为，如果我们不使用触觉可见的图像来了解建筑物的作用，我们就会变得贫穷。我认为把你读圣经的讲坛放在你传讲圣经的讲台上方是有价值的，这样讲台总是在圣经下面。我认为当你走进一座教堂时，它会讲述很多关于它的神学和建筑的信息。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在前面放一个唱诗班，在中间放一个讲坛，那就差不多了。这只是戏剧，它可以变成娱乐。你有唱诗班，他们盛装打扮，这真的很有趣。传道人是焦点，而不是神的话语，而其他人则会将桌子放在中央。基督的牺牲是中心，所以我认为你无法逃避象征主义。这是否是某些传统中传教士从侧面而不是中间讲道的情况？是的，他们经常会在这一切的中心举行圣餐。最后，当你一直在谈论的时候，令我震惊的总体事情是，我知道我们在如何敬拜以及如何回应上帝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你所描述的内容有很多形式。在旧约中，旧约圣经有很好的定义，没有那么多的创造力，但在新约中我发现它相对不确定，我认为这给了你很大的自由。所以我的第一个事工是在1955年，那是一个夏季事工，其中一项事工是与路易斯安那州的沙特印第安人一起工作的。建立教会的牧师几乎没有给他们任何指示，只要他们遵守圣餐和洗礼，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崇拜。当我到达那里时，所有的女人都站在他们的一侧。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他们自然而然的做法。他们在性方面分开了，所以女人在一侧，男人在另一侧。现在女人有点分散在左边，而右边男人则集中在后两排、三排或者前两三排。所以我说他的名字叫亲爱的弟兄，利兹弟兄。我对利兹弟兄说，我理解女人和男人，但男人怎么了？好吧，他说，后排的人要么没有得救，要么脱离了团契。当你讲道时，你会向后排讲道。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和他对诗篇的教导。这是第20节，圣地、季节、物体和人员。